第十一集，周恩来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江西中央苏区，这使命和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前往鄂豫皖苏区一样，是为了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周恩来取道汕头，沿着一条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他一上船，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地下交通员便跟他接上了头。死了向忠发，走了王明、张国焘、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博古负总责，张闻天和卢福坦成为他的副手。在这里要特别指出，副总责与总负责只是两个字颠倒了一下，含义不完全相同。副总责只是表明肩负的责任，而总负责除了包含副总责的意思之外，还多了一层意思，是一种职务的名称。早些时候的中共党史书籍中大都写作总负责，现在都改用副总责一词。后来博古于1933年1月19日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张闻天比他早几天到达那里，留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便由卢福坦副总责。卢福坦出任中共临时中央副总责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三个多月，因为在1933年4月他就落进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手中。也有人说是二月，如中统特务庄祖芳的回忆。当年的中统上海行动区副区长陈蔚如，又名陈俊德，后来在其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中这么写及卢福坦被捕后的情景。中共临时中央副总责卢福坦于1933年4月被密捕后，临时关押在小东门东方旅馆内，这里环境比较好，不像在上海市警察局里那样阴森恐怖。根据卢福坦在中共党内的历史和地位，其意志应该是比较坚定的，可是在劝降特务和他谈话之后，他很快表示愿意自首，并为中统上海区对中共江苏省委的连续破坏提供了很多情报，成为可耻的叛徒特务。卢福坦这么快就叛变，连中统特务也感到意外。由于卢福坦提供了线索，位于上海北四川路天潼路的中共江苏省委处于中统特务的监视之中，两个不满18岁的中统特务蒋某和吴某在马路上踢皮球，故意把皮球踢进3楼的房间中，借口进屋捡皮球，他们侦查了中共江苏省委机关，紧接着便来了一个大搜捕。卢福坦叛变后居然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担任中统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上海区情报行动股股长。上海解放后，卢福坦被捕，1969年被处决。博古出任中共中央副总责时年仅24岁，被人笑称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连博古本人也觉得自己太年轻，资历太浅，难服众望。王明这么劝导他：24岁不小了，米夫当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还不是24岁。听王明这么一说，博古心定了。博古是绿豆芽似的青年，高而瘦，头发硬，竖立在头顶，而两鬓的头发却被剃掉，所以他的博古式发型颇怪，像一顶黑色的法兰西帽压在头顶。近视，戴一副圆镜片眼镜，皮肤白皙，文弱书生模样。 不过博古是一位天生的宣传鼓动家，声音响亮，配上大幅度的手势，他的演讲富有煽动力。虽说听得出南方口音，但他的普通话在那个年代算是不错的。博古是个热情直率的人，是个头脑聪颖的人。博古是个化名，很多人以为取意于博古通今，其实真正的含义却是上帝。博古怎么会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按照校方的规定，每个人都要取一个俄文名字。他取名巴古诺夫，音译为博古诺夫。回国后，他以博古为化名，莫赫原文译为上帝。他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泽民。1907年6月24日，出生于江苏无锡城中齐英里，今市桥巷23号。他的父亲秦兆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统年间当过浙江温州地方审判厅刑事庭庭长。他是长子，母亲朱氏是续弦，他属邦字辈，弟弟叫秦邦礼，妹妹叫秦邦范。最初，他在无锡的秦氏公学就学，14岁时，进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便开始政治活动。他参加了西社，并成为西社苏州支部的负责人。18岁时加入中国国民党。这年5月，正患肺病的他参加五卅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时他已是政治活动的活跃分子。这年7月，他负责编辑《无锡评论》，陆定一也是编辑部的成员。这年9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这所大学原名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本来很不起眼。1922年10月，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长，改校名为上海大学。国共合作办校，大批共产党人在该校执教。1923年4月，中共党员邓中夏出任该校校务长，掌握了实权。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李达、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等中共党员担任教员。这样，上海大学成了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该校建有中共组织，博古入学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1年10月，19岁的博古突然被淞沪警察厅逮捕，只是查不到什么证据，第二天获释。不久，中共党组织决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学习。于是，博古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米夫的学生，成了王明的同学，成了28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在莫斯科的4年留学生涯，为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副总则打下了基础。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出现在面前。她原名刘琴仙，参加革命后，她嫌这个名字不够革命，取其谐音，改为刘群仙，群众先锋之意。她是博古的同乡，无锡的女工。他的出身颇苦，从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维持生活。他先是织发网，后来成为纺织工人，投身工人运动，以致成为群众先锋、女工领袖。于是，他作为中国工会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刘群仙不懂俄语，中共党组织指派了一名留学生充当他的翻译，这名留学生正是博古。 异国遇同乡，他俩用无锡话交谈，一下子缩短了彼此的距离，一见如故。就这样，他们深深地相爱了。1930年5月，博古回国不久，就和刘群先结为伉俪。那时，刘群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担任宣传干事。一年，24岁的博古，出于历史的机缘，他成为中共中央副总责。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不可能上台。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有过共同战斗的友谊，王明也就不会视他为心腹，不会把夺得的中共中央大权交给这位无锡小伙子。博古只在上海大学学习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4年，没有多少实际工作的经验。这样嘴上没毛的小伙子，出于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领袖的地位。政党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才10岁，还是一个幼年的党。纵观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史，可以看到，自从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不逝世起，至1931年10月18日博古上台，频繁地在更换领袖，简直像走马灯一般。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这中间，曾经一度主持过中共中央工作的还有周恩来、蔡和森和李维汉。另外，曾经角逐中共领袖而未能如愿的有罗章龙和卢福坦。历史在沉思，历史在选择。领袖是政党的旗帜，领袖是政党的舵手。列宁曾如此说过，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频繁更换着的中共领袖缺乏威信、缺乏影响、缺乏经验，因而也就无法稳定。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中国，风急浪高，错综复杂，把好中共之舵并非易事，何况舵手还需听命于共产国际的指令。当博古上台掌舵之时，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经历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握别博古之际，做过如此嘱咐：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绝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博古有个绰号曰“黑面木偶”，含义是双重的，不光是他身材瘦长而动作僵硬的形象如同木偶，还因为他受着坐镇莫斯科的米夫和王明的遥控，幕后牵线，自身缺乏经验，又得听命于遥控，博古这位新舵手的命运可想而知。历史是一面筛子，正在筛选着，筛选着。话分两头，各表一枝。那位在87会议上说了一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醒世名言之后的毛泽东，从此便在中共中央消失了。此后在上海、在莫斯科，那一次又一次中共中央会议，在激烈的争夺中央领导权的斗争中，不见毛泽东的身影。隶属毛泽东在中共早期的党内地位，可以发觉，历史老人并未独钟毛泽东。 他时浮时沉，未曾担任显要之职，除中共三大外。1921年7月，他出席中央一大，是13名代表之一，在大会上担任记录。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时，他也正在上海，照理他必定出席，可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竟失之交臂。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时，毛泽东一下子跃居要职，他不仅成为9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而且成为5名中央局成员，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委员中的一个。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他又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可是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毛泽东连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未选上。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委员9人，候补执行委员5人。1927年4月底至5月初，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设中央委员31人，候补委员14人。毛泽东先是作为候补代表出席大会，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最后终于被选入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回忆往事，说过一段颇为风趣的话。第一次代表大会，指中共一大，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87会议上事先拟定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上，并没有毛泽东，是蔡和森提议，应当补入毛泽东。会议的原始记录如下：和及蔡和森要求不加入自己，因一、过去错误；二、已决定去湖南，正式名单去张加入东、陈、达，张即张国焘，东即毛泽东，陈为陆陈，达为彭公达。因要吸收新的分子，东说：“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麦即罗麦，亦即李维汉，赞成加入东，取消自己。东说不同意麦的提议，自己非外面去工作不可。陈说主东加入，陈达都不加入。达说不能担任此工作。顺说即顾顺章，自己适宜做下层工作，不要挂以虚名。秋说即瞿秋白，现在不是法律问题，是工作问题，事实的问题，大家不能如此。经大会表决，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推辞的原因颇为费解，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毛泽东所说的担任土匪工作，其实是指他正担负着改造土匪的工作。会议记录上有一段讨论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如此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要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在87会议之后，毛泽东远离中央，不再出席中央会议，他在党内的地位依然浮沉无定。